认识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啊。那我想就先从这一张图开始讲。那可能在疫情的之前呢，其实就已经非常的危险了，非常的艰困了啊。我去年我们爱慕台湾的爱慕有出一个团，一个访宣队，然后去到黎巴嫩，然后去了接触了两个单位，那一个单位就是我们这一次大家的这个救援的这个加利利这个团队，那就我们去了两个不同的地方，然后也看了一些不同的施工。那我想简单的讲，就是在这个他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些迹象显示，我们是去年的十月初去的。好，那时候当地人就他们同工就已经跟我们讲，我们的这个国家非常混乱啊，然后有经济危机啊，然后很严重啊。那那个时候还等到我们坐飞机走的那一天隔天哦，那个新闻就出来了哈，就是我们后来有一批人是回台湾，然后有三位我们去了约旦，然后在我们去约旦都已经发现，就新闻就出来了，在我们走的那一天的隔天呢，这个黎巴嫩就发生了开始有暴动，然后然后就很多这个民众就上街抗议啊，烧轮胎啊，烧汽车啊，然后这个就很多的这个就是新闻就跑出来了，然后当然有的人是用和平的，然后也有人用这个激烈的这种暴力的方式在暴动。那它的这个导火线是什么呢？应该说导火线就是长期的政治的腐败啊，然后但是它的这个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啊？竟然是他们政府因为实在是太穷了，已经找不到什么理由去收大家的税了，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法令就出来，就是所有的人呢，你用 WhatsApp 就是你的 data 都是要付钱的啊。当然我想可能在美国大家比较常用 WhatsApp 啊，那就是只要你发讯息，你发照片，那这个你只发文字 data 就比较少嘛，你发照片就比较多，你发影片就更多啊。它就是有点像是以前的这种吃流量那种感觉，但是网络吃流量就算，但是我用一个 APP 这个用一个 app 就是一个免费的东西，结果你用的流量竟然要收钱啊，所以就是这是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教派或者什么，大家都气得要死，就觉得政府贪污的情况已经这么严重，结果你现在没钱又要跟我们收小老百姓收钱啊，所以大家都上街抗议游行这样。然后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整个国家都非常的混乱，然后到现在你可以看到图里面它的黎巴嫩的货币已经贬值了 80%。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已经那个物价就已经蛮低了啊，那你就现在知道就这个物价还要再跌 80%， 那对于当地人来讲他的生活费他的这个收入其实是很难就是跟上这个整个物价的一个飙涨嘛，因为你以前你同样的钱你买不到同样的东西了啊，缺水缺电啊，食住的价格都飙升啊，然后三分之一的全国的人口是在贫穷线以下，然后失业率是四分之一，好，就整个国家都失业，都四分之一都失业，都找不到工作。我们去年十月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说是非常失业率非常的高了，好，所以你就想说，在已经这么糟的情况，再加上一个大爆炸，那当然是更混乱啊。好，那我们就回头来看，那到底黎巴嫩这个国家，我们除了因为它爆炸之外，我们要关注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要关注它吗？啊，那我想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因为呢，它的基督徒非常的多。好，我们可能概念里面，譬如说这个沙特阿拉伯，或者是那个伊朗啊，或者是土耳其，他们的基督徒比例都非常的少啊，但是像黎巴嫩大家可以看啊，这个伊斯兰教大概是 54%， 那基督宗教呢就包含了新教、天主教、东正教还有所谓的东方教会啊，这些加起来竟然高达 40%。 好，那有一些其他的小教派呢，什么德鲁兹教派 4.6%。 好，那这个所以你就想说这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我们概念里面的伊斯兰国家，也确实它的法令来讲它不是一个用伊斯兰教法的一个国家。好，所以也因为它的这个国家的这么多的教派啊，那所以就出现非常特别的这个政治分赃的一种，我们讲难听一点，政治分赃的一个现象。好，就是它所有的这些的政府官员都是分配好的 啊，他不是靠你选举，今年你这个这个天主教比较厉害，选举选比较多，你就当总统啊，然后明年逊尼派比较多，你就当总统，而不是他是直接照这个每一个宗教的教派的人口来比例来分类啊，所以他就是总统啊，总统还有这个军队的总司令，就是天主教的马龙教派，他来担任啊，不管你选举选怎么样，你就是分配给你了。好，总理的话就是逊尼派的穆斯林，那国会的议长呢是什叶派的穆斯林啊。那什叶派穆斯林主要是有这个大家可能听过这个真主党，好，真主党的在黎巴嫩南部是有非常大的势力啊。好，所以就是其他的不只是这个很重要的职位，其他所有的国会的议员啊，还有这个席位，还有那些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啊，都是照着这个教派的人口比例来分类。啊，所以你就觉得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国家的政治会很乱，因为他基本上不需要很努力，他就可以拥有这些的固定的这些的席次了，啊，他不需要做出特别为民服务的法案政策啊，他还是会有这些的席次，因为那是跟人口有关系，不是跟他做的好不好有关系，啊，但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些人不管他是什么宗教，他是伊斯兰教，他是基督教，他是天主教。德鲁兹教派，好，所有的人基本上都讨厌以色列啊，这个为什么？那我后面会讲到啊，就是也就是我们跟内战有关系了，从1974年到1990年打了这个15-16年的内战啊，那这个内战是什么来的呢？它主要的原因就跟以色列就有关系了，那以色列这个在大家可能知道，他在建国了之后呢，跟附近的国家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战争跟领土有关系。好，所以在冲突的过程呢，啊，以色列军队有进到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国土里面来。啊，那这个时候呢，叙利亚就跑出来了。啊，在历史上来讲，在更远的历史上来讲，其实以前并没有黎巴嫩这个国家，而是它是所谓的大叙利亚地区的其中一块。好，所以叙利亚这个国家呢，就一直认为说，黎巴嫩就是我的小老弟啊，所以我的小老弟呢，就是我罩他，这样我保护他啊，我是他的老大啊，所以当我的小老弟被这个以色列这个军队进入的时候呢，他就跑出来说，哎，这是我的小弟，你怎么可以欺负我的小弟呢？啊，所以他也派兵进到了这个黎巴嫩的国土里面来，然后支持了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啊，所以就两边就一路打，然后其他的就有点像是这个代理人战争的感觉了。啊，那所以很麻烦，就好几十万的这个叙利亚的军队就在黎巴嫩国家里面。啊，然后所以在这些的冲突当中，就很多的黎巴嫩的人因为以色列的这个军队的一些这个战争啊，然后而死亡，所以很多人就几乎所有的黎巴嫩都是很讨厌以色列的。啊，然后后来是在到了1990年之后，就是两边都协议就是撤军啊，所以黎巴嫩也撤军，这个叙利亚也撤军了，然后以色列也撤军了啊，但是叙利亚就留了一手，就是把这些真主党就是这些人主要是黎巴嫩人，就是他们支持了这些黎巴嫩的真主党啊，他就说我走了，但实际上他的整个影响还在，所以到现在大家可能在新闻上还是可以听到零零星星的在黎巴嫩的南部会跟以色列有一些的冲突，也就是其实也就是真主党跟以色列这两个死对头啊，常常会互相的攻击或是防卫这样。好，那也因为这么多人的这个这么多年的战争，你看有15万人死亡，20多万人受伤，好，百万人流离失所，所以这个国家打了这么久，所以很多的黎巴嫩人，只要他有钱，他有能力，他有机会，他都想说我要逃离这个混乱的一个黎巴嫩，所以就造成这个黎巴嫩这个国家非常的特别，它的国内的总人口是690万，啊，但是除掉这690万之外，全世界的黎巴嫩人呢有1500万人。啊，不包含这690万了，就是他海外的这个黎巴嫩人有1500万，就是加起来可能有2000多万人。我们就觉得非常的特别，怎么会有一个国家他的海外的人会比他本国的人还要多啊？但这就是一个特别的历史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过去打了这么多年的内战 好，那只要是有能力的人都想要赶快先逃出去这个国家。好，那当然现在主要的很多人也是这个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在中东的话，他大多数家族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是这个经济情况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已经逃出了这个黎巴嫩。好，那黎巴嫩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有非常多的非常的美啊，那从历史上还有很多的，你看一些新闻啊、时尚杂志啊，可能有时候都会看到黎巴嫩或者是贝鲁特。那尤其是贝鲁特，它过去黎巴嫩是这个法国的这个殖民地啊，所以非常的融合了整个欧洲的法国的这样子的一些的时尚的文化啊，所以贝鲁特是这个号称这个中东时尚之都啊、东方巴黎啊这些的名称啊，所以他们的人民呢都是天性乐观又很爱美啊，很浪漫。好，很幽默。好，下面的这个图呢，就是这个有一个特别的，之前我看过一个特别的报道，就是说，就算黎巴嫩人穷到只剩一毛钱，但他仍然会体面的出现在你面前。啊，就是他，就算他没钱，他还是会，就是他全家他就只有两三套衣服，但是他只要出门的时候，他就一定会穿上他最帅的那一套西装这样子。啊，因为他就是想说我就是。这个我就是要打扮的美美的啊，就算外面再乱啊，这个战争再多，但我出门我就是买个菜，我要这个穿个西装啊，弄得很好看这样，然后女生就是要喷个香水啊，然后打扮得很漂亮出门，啊，就是他的整个国家的这个氛围就是一个很比较时尚又浪漫的一个地方。好，那他的食物呢，就是更加的出名，在整个中东来讲，它是被公认是最好吃的中东菜啊，菜色最多样化，然后也因为它也融合了欧洲的这个法国菜啊，然后地中海的菜系啊，然后加上中东的菜系啊，所以就是非常的多样化，就跟有一些国家可能就是每天在吃这个沙威玛啊，这个吃面包不太一样，它是非常多种类的。好，所以它是非常的特别，在整个中东来讲非常的特别，把整个阿拉伯的文化融合的这个欧洲的文化这样。好，那它另外它有名的东西就是它的这个电影哦，如果大家有关注这个奥斯卡的话，你就可能会比较清楚，就过去两年的这个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啊，最后这个几部片里面都会有一个黎巴嫩的电影。好像前年的话是你只欠我一个道歉啊，那这个去年是我想有个家啊，这个应该在美国都可以找到这些的 DVD 或者网络上可以看得到，非常的好看。然后而且他们的电影呢，其实都很代表了他的国家的这个整个社会的情况啊，例如说你只欠我一个道歉，这是我最非常非常喜欢的电影，我在学校教课的话，我也都会给同学看这个电影，因为他其实就讲说一件小事情举世震惊啊，那为什么会举世全国影响到整个国家，其实就是因为跟他的国家的这个历史的伤痛有关系。其实这个两个主角，一个就是巴勒斯坦的难民啊，一个是黎巴嫩人啊，所以这个电影其实就讲一个小小的一件冲突，但是却揭开了过去内战以来的不同族群宗教之间的那个伤口啊，就是好像现在的这个生活这个很平稳，很这个比较没有战争了哈，但实际上大家过去的那个战争的伤痛其实还在埋在心里面哈，所以这其实很代表我刚刚前面讲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黎巴嫩人都不喜欢这个以色列人，然后跟这些内战啊、过去的这些的不同种族间的冲突啊，都有关系啊。这个电影是很可以了解他的国家里面复杂宗教跟政治因素的一个电影。那我想有个家就是其实就讲难民了。啊，那下面的三个电影也是都蛮有名的电影，都你看2018那个《焦糖人生》是2018年也是最佳外语片的一个代表。那各个都在《焦糖人生》就像我刚刚讲，他就是在讲五个黎巴嫩女人的故事啊，就是不同宗教，然后也是不同习惯的这个女人她的心声这样子啊，那就是可以甚至里面有这个同志的这个女人啊，所以你想说怎么中东会有这个同志的女人的故事呢啊，你就可以了解说黎巴嫩她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各种各式各样的人都在里面，她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很保守的中东的局势啊。那人妻匆匆匆也是，他是在讲就是这个黎巴嫩的男人跟女人在一个村落里面，基督徒的男人跟这个穆斯林的男人一天到晚都吵架 啊，就是没有在做正事啊，就反而是这些基督徒的太太们跟穆斯林的太太们，他们就觉得为什么你们这些男人就一天到晚就吵架，没有正事可以做嘛？啊，反正就是有点是女人我最大的那种感觉啦，就是他们要有自己发声的空间。好，所以你也可以聊，就可以透过这里，哎，这个黎巴嫩的女权其实是蛮被大家所重视的。好，最后一个黎巴嫩就在讲这个以色列，其实它是以一个以色列军队在军人在黎巴嫩打仗的一个视角来看，啊，有点反战的一个电影。好，所以跟大家介绍这些就可以，如果有兴趣又喜欢看电影的话，都可以透过这些可以更了解黎巴嫩这个国家啊，可以了解哇，真的黎巴嫩他们拍摄电影的手法啊、技术啊，还有他的编剧都非常的棒，也讨论了非常多社会的跟这个政治、文化、宗教的议题。好，所以他第一个他的电影非常的出色，但是其实对于电影来讲，对我们这些不是中东人来讲可能比较有兴趣啊，但是对于阿拉伯人，其他阿拉伯人来讲，因为电影没什么了不起，我也他们也彼此知道彼此不同国家的一些情况，但他们反而是他们想要看电视剧。好，所以黎巴嫩的电视剧就特别的模仿，怎么讲呢，用一个字叫做狗血好了。好，就是那种他们的爱情片是非常的狗血啊，就是很煽情啊，然后很就一会就讲一讲话就打巴掌啊，然后就是另外就会生气啊，然后就我就跟你绝交啊什么的哈，之类的啊，就很像我们可能比较那个乡土一点的电影的电视剧那种啊。所以黎巴嫩跟整个中东的话，黎巴嫩跟埃及的电视剧是最被所有阿拉伯世界甚至中这个穆斯林世界他们所喜欢的。好，所以就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黎巴嫩很开放嘛，所以就是他演电影的里面可能女生常常都没有包头巾，好，但是你就是可以在比如说沙特好了，沙特你就可以到他们的家里面就发现，哎，怎么一个沙特包着头巾的妇女们都在一起在看一个黎巴嫩这个没有包头巾，然后这个穿得很露的这个妇女的电视剧，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很冲击的一个阿拉伯的文化的现象是在这边，好，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从电影啊电视剧都可以了解黎巴嫩其实在整个中东来讲它是非常特别一个国家。好，那回到现实来看的话呢，啊，它现在困难的地方除了前面讲到的这个整个政治局势之外，其实更难的就是它的难民是非常非常的多，它收了非常多的难民。哦，前面我们先讲黎巴嫩人口仅600万，但是他却收了100多万的难民，就是这些难民是近年来的像伊斯兰国啊这样子战争之后的这样子黎巴嫩啊这个叙利亚跟这个伊拉克的难民。好，但是你要想哦，他这边写说25%都是难民，那是谁哪有这么前面没有100万没有那么多啊。好，其实就我刚刚讲那个电影，就是其实在以色列建国之后就有出现很多的这个巴勒斯坦的难民。好，那个时候就很多的巴勒斯坦人从以色列这个区域就逃到了黎巴嫩。好，所以等于说是在50-60年前就已经有了难民逃到这个黎巴嫩里面。好，所以他收了第一批的50-60年前收了第一批的巴勒斯坦难民。好，那在这10年间呢又收了100万的这个叙利亚跟这个伊拉克的难民。好，所以整个国家1/4的人口都是难民。好，你想一个国家1/4都是难民，整个经济啊整个社会的局势啊这个治安啊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好，所以他的这个国家是全世界收叙利亚难民第二多的国家，好，仅次于土耳其。好，但你要想土耳其的领土是非常的大的。好，那像黎巴嫩的话它的领土是只有这个台湾的这个岛的1/3而已啊，所以是非常的小，但它却收了全世界第二多的这个叙利亚难民，就知道它的国家是多大的困难了。好，那这个照片呢是我们去年我们的团队去到这个黎巴嫩的一些的照片啊，就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啊，我们去的就是第一个这个现在看到的这都是加利利这个团队他们的难民学校。好，那他们除了做难民学校关心的小孩之外呢，他们也会去，我们也会去家庭访问啊，他们也做了一些的帮助这些难民们可以做一些赚钱的工作，所以就教他们做这个十字绣。啊，十字绣，然后来卖给这国内的教会，或是国内基督徒家庭，啊，所以 其实在那边我们就发现是非常，其实非常多的福音的机会啊，啊，因为难民的小孩其实他们到在那边都没有太多的这个生活的品质啊，所以他们到了学校里面，反而学校就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啊，最开心的地方。那这些老师们都是加利利还有当地的这个教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那大家的爱心在这边付出，其实就有很多的帮助到很多的难民小孩子啊，然后也可以进到这些小孩子们他们的家庭里面啊，有一些真的我们去那边探访，就真的还有不少数目的这个家庭哈，他们都已经这个接受耶稣啊，所以是非常的非常美的一个事工。好，那第二章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后来进到回到刚刚的前面那个并不是在贝鲁特哈，是在比较乡下的地方。那我们后来就来到了贝鲁特这个地方，就发现了这真的是机会，尤其到大城市里面，非常开放的大城市里面，这个福音的机会更多。好，像上面这个图呢，好，上面这个照片是我们去参加了一个周二晚上的一个聚会。它是开放给社区的这个各种人，你不管你是基督徒或穆斯林都可以来参加，那而且是一个开放的。那他那我们就很惊讶，你如果在照片上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哇，好多的包着头巾的妇女也在聚会啊。然后你看在竟然在十字架的旁跟十字架同框啊，是在同一个照片里面，非常的惊人啊，非常的让你不敢置信啊，原来这么多的穆斯林他们竟然可以跟我们一起唱诗歌，一起来敬拜神啊！那这一次聚会的特别是刚好，刚好那个时候土耳其在轰炸这个叙利亚的西北边啊，那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所以这个牧师呢，这个聚会的牧师呢，就跟这个社区啊，因为社区就很多的从叙利亚逃过来的难民，就是说，如果你的家人有还在这个叙利亚西北部，就是现在正在被轰炸这个区域，很危急的这些区域的话，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聚会啊，我们会为你还有你的家人来祷告。好，所以就很多的家人就这些牧师就逃出来这些人就跑来聚会，因为他们就觉得非常的难过啊，非常的忧伤，就因为他们的家人正在留在那边的，正在被轰炸或者是很困难的情况，但他们可能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或者是有不太好的消息，好，所以他们就希望来到这边能够有人为他们来祝福，为他们来祷告，所以就来到这边聚会。好，所以我们看到你就可以看到，你今天看到这个照片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发生的，好，就看到这么多的穆斯林，大多数是妇女，好，来到这边一起来聚会，然后一起来跟基督徒一起来敬拜神，是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好，那左边这个图呢，就是我们最后一天，左边跟下面那个图，就是我们最后一天的在那个地方的活动呢，我们就问那个负责人，然后就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啊，他就说，那你们来贝鲁特的这个街头步道吧。啊，我们一听就吓到，就是啊，街头步道啊，我们在中东的街头步道不是找死吗？啊，就是所以我们大家都就问他，那怎么做呢？他说没有啊，我们这边贝鲁特就是这么开放，你想做什么福音事工都没有问题啊。好，那所以他就带我们到这个贝鲁特最繁华的这个海边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景点的一个地方啊，那就在那边他就把我们放下来，我们就在街头就弹吉他唱诗歌啊，我们之前就准备一些简单的中文英文的诗歌。好，然后所以真的就路人就是他们自己就靠上来了，像右边那个图啊，就是我们在那边唱歌，他们自己就跑来跟我们照相啊，然后跟我们就是聊天啊，因为有些人会讲英文，我们就有聊天聊英文。好，那他们有从不同的国家，有从这个叙利亚，有从伊拉克，有从也门，各种国家都有的人来到黎巴嫩啊，来到这边他们就也很开心。好，然后看到从来没看过这个华人，然后就跟我们来打招呼这样子。那左边这个图就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在那边唱歌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小女孩在卖花的啊，她就一直拿着花就在我们旁边，一开始就要我们买吧，但是因为我们主要的第一个我们也怕，就是你知道有一些就是会骗钱啊，或者是 买了一朵花，就其他人就跟上来，就更多朵花要你买啊。好，所以我们一开始都没有接受，而且我们主要的目的，我们是去那边唱诗歌的，啊，跟有人想聊天，我们就跟他们聊天，所以没有特别的去跟这个小妹妹就是做互动啊。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姐妹呢啊，她后来就我们唱歌这个她就跟这个小女生就聊，就是互动了起来，因为小女生不会讲英文。啊，就跟他互动了起来，然后我们有带做一些这个唱歌是有做的带动唱的，所以我们就跟这个后来就跟这个小妹妹也就带她一起做这个带动唱的这个诗歌的动作，啊，他就跟我们就后来就玩得很开心哦，然后这个最后呢，这个我们这个姐妹就买了她一朵花啊，也不算最后来，然后就一起互就是在同一个空间，就是大概待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啊，最后这个左边这个就是这个小妹妹的妈妈。就忽然就出现了，他就用阿拉伯文跟我们讲，因为我们有这个当地同工就翻译啊，然后他就说，他就一面讲一面哭，他就说我们在这边，他们就是叙利亚的难民，他就说我们在这边没有工作，我们只能靠卖花啊什么，就是来打工。然后因为他就想说这个他是这个年纪比较大，可能没有人要买他的花，所以都是卖花都是靠的他的女儿啊，然后他就躲在旁边就是看，然后譬如说如果女儿会被欺负啊，她就要出来保护嘛啊，然后她就跟我们讲说，这么多人来来去去，只有我们这一批人真的跟她的女儿有互动啊，有跟她玩，有跟她互动，然后有关心她这样子，有对跟她，所以她觉得非常的感动啊，就是说我们就是难民啊，我们在这边就是我的小孩也没办法上学啊，他也没办法受到教育啊，所以我们只能在这边过这样子，每天就是等着明天的这样子，一天过一天的这样子的生活。但是第一次有人你们在这边啊，他就在旁边一直观察我们，所以他最后就是跑出来就是跟我们讲谢谢，说我们竟然关心他的小孩啊。我想这就是一个后来我们就把他的就给这个推荐给转介给这个当地的同工，当地的教会了啊，就因为我这个。我们也是要离开嘛，所以当地教会可以继续的关心他们。好，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很棒的一个回忆哦，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行程来讲，就是我们的一点点的，我们只不过在那边唱唱歌啊，然后跟这个小朋友一起玩互动啊，其实竟然可以感动一个一个妈妈，感动一个家庭啊，因为我们是真的是带有这个不同的这个生命在那边，他们是感觉得出来的。好，所以黎巴嫩它是一个非常自由，在宗教上非常自由，非常开放啊，他们也不会像其他的一些甚至是像约旦可能都更加的严格啊，那但是黎巴嫩是非常自由的国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我想说在宣教的这个中东的福音的上面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啊，如果我们未来要再进到中东的话，我觉得黎巴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啊，可以让我们可以在那边先熟悉中东的文化、中东的食物啊，然后但是它又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做不少的一个福音的行动在这边啊，所以未来如果上帝开门的话，有这个飞机可以坐的话，我想黎巴嫩这个我想是大家一定可以去看看的一个地方。好。但是讲回来，最后就是，虽然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么多的一个好像福音的机会啊、窗口啊，然后被黎巴嫩的人又特别的开放啊，特别的开心、开朗啊，又幽默啊，很对什么事情都很乐观啊。但是这一次的黎巴嫩的爆炸啊，贝鲁特的爆炸，真的让这些黎巴嫩人真的是在笑，再也笑不出来了。啊，这么多的过去，他们可能可以阿 Q 一点，说啊，反正我们还有咖啡可以喝啊，我们还有这个，我还有好看的衣服可以穿啊。哦，但是在最后的这个爆炸，哦，真的让他们真的是对未来是没有感觉，没什么希望的。好，这一次的爆炸，我想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已经累积到三四百人的这个死亡，然后七千人的受伤啊，然后30万的人无家可归，哦，整个医疗非常吃紧，然后存粮也告急。啊，因为这个贝鲁特的港口，它承载了整个国家60%到70%的这个进口的物资啊，所以它这个港口不能用之后，你就想整个国家的60%到70%的资源都进不来 啊，那尤其是很严重的就是这个玻璃啊，因为爆炸这个之后，大多数整个城市的玻璃它都破掉了，但是它本地呢，这个非常少有这个可以做这个玻璃的这个原料。好，你要等到这个原料来都不知道要多久啊，尤其是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随着天气如果有慢慢变凉的话，他们的冬天是会下雪的啊，会很冷啊，所以你如果家里面都没有窗户，那会非常，你就算有暖气也没有用啊，所以这是现在非常紧急的这个事情啊，我想也很多的单位也都教会也都是在注意到这个事情的，就是要帮他们第一个着急的事情就是帮他们可以把这个窗户啊这些玻璃把它装回去啊，这样他们才可以健康的至少可以活下去这样子。好，所以最后我想就我们可以如何帮助呢？啊，当然除了祷告之外，我想这些很多的机构很多的经费的这个奉献都可以进入，好像这个BRC 这边有在推行这些东西，我想就不特别的介绍，我想明发哥那边会有更详细的一些的资讯啊，就我想我们就一方面是金钱的资源，一方面也是我们的祷告，也要继续持续的为黎巴嫩的不管是弟兄姐妹或者是那些当地其他宗教的其他党派的人民，我们都可以为他们来祷告，因为我想这些的资讯啊，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么美丽、这么漂亮，然后又这么有特色文化的一个国家，但是却落到今天的光景啊。那我想，除了天灾之外，人祸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情况。这个不同的宗派在里面，其实好像都没有活出这个宗教人士该有的这种的心情，反而是争权夺利啊，在那边贪污啊什么的。啊，我想我们可以更多了解他的历史之后，我们也要明白，就是让上帝心碎的事情也可以让我们心碎。我们也透过上帝的这个眼光，我们一起来更多的来为这个黎巴嫩可以来祷告。好，所以前面我们最前面提到很多很多现在的这个各国的穆斯林的这个因为疫情关系，他们所要被迫做出很多的改变。啊，很多人也在这个当中也做很多的挣扎啊，不管是在经济上、生活上的挣扎，或者是他信仰上的挣扎，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用学习来体贴上帝的心意，如何在这个时刻啊，不是只在乎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不方便，而是可以观察到，其实上帝可能用这样子一个疫情啊，其实他在改变、在震动整个。这个中东的世界，我们要学习体贴上帝的心，也在这当中可以付出更多的祷告跟关心。好，最后我提三个这个等一下大家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或者是未来我们可以为黎巴嫩祷告的方向。第一个我想从政治的方向，经济这么困难，失业率这么高，这个贪腐问题非常严重，这些本来就有的问题在爆炸以后呢，雪上加霜。我们希望可以，大家可以为这个受害者啊，然后还有这些伤者，还有家人，当然也为他们的整个政治的这些不同的教派的这个党派的人，可以真的是可以为民众啊，为整个国家可以来这个工作服务来祷告。那第二个是宗教的方面，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了，很多有钱的基督徒都。要不是以前就移民了，或者是现在有钱的基督徒他也想赶快移民，所以其实福音派的教会都蛮困难的，就是因为资源可能还不是最大的缺乏，最缺乏是人，是这个弟兄姐妹，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先出国了，所以就比较就更少的同工了嘛。好，那当地也有很多，我刚刚讲40%的这个基督徒里面，可能其他有天主教啊、东正教啊，但是他们其实在，如果大家有去中东的话，有点了解的话，会发现其实他们都没有传福音的概念啊，他们就是我就是一个家族的天主教徒，我是传统的东正教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家族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必要去跟其他的这个穆斯林的灵舍传福音啊，他们是没有的，所以就很困难。很困难，他没有这些福音的观念啊。那在一些的地区，真主党控制啊，他这都是非常极端的势力啊。 就不像贝鲁特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些照片啊，你在街头可以传福音啊什么，但是在真主党控制的地方就比较危险啊，对福音的教会啊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迫害，我们要为这些地方的在真主党控制的地区的教会跟弟兄姐妹来祷告。那长远来看的话，我们真的是 也是希望可以让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明显可以发现，现在黎巴嫩已经是全球的基督徒祷告的一个重点了。好，那我想这都是一个上帝有他的旨意在里面。好，让黎巴嫩可以成为全球的焦点。好，福音可以借由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的人道的援助啊，或者是有不同的机构在里面做，跟教会一起来做服事。好，可以接触到那些可能他从来不会想到信仰问题，或者是他也不会接触到教会的这些当地人啊，或者是一些难民啊。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非常大的机会。未来可能疫情减缓之后，这个交通恢复了之后，世界各地的更多的这个基督徒弟兄姐妹宣教士还有这些资源都可以进到黎巴嫩里面来。那黎巴嫩已经有这么好的一个自由的宗教的土壤，如果好好的，大家可以在这边努力一起来合作的这个传福音的话，其实你可以从黎巴嫩再发展出去到其他的中东的国家，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是全世界伊斯兰世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样子。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为这三个方面来祷告。好，那我就停在这边。好，现在时间可以交给主持人。